在你的里面，长生在里面，是何等的满足。哦，你不仅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你是支持我们、供应我们生命一切所需的那一位。哦，主啊，有你我们就满足了。哦，有你我们什么都不需要了。哦，确实是，你是我们最大的满足跟喜乐。主啊，你不仅给我们带来赦罪的平安，哦，能够安然的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你也给我们带来那释放，带来那自由的弄的喜乐跟满足。我们就是单单的等候你，我们就单单的仰望你。哦，我们不再为我们生活在这上还有任何的挂虑和担忧，因为你是我们的喜乐跟满足，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哦，对啊，愿我们跟天保罗所说的，哦，主，我们把万事都看成粪土，也都是基督为至宝。哦，主啊，这不是一个修行，也不是一个自己的意志的选择，但是你充满了我们。哦，你的丰富充满了我们，你的荣耀充满我们。所以说，我们就自然而然的放下一切，就是等候在你的面前，就是紧紧来跟从你。哦，主啊，就在地上日子把我们带到天上，在我们的短暂人生，让我们常常活在你同在那永生的里面。哦，主啊，这是你给我们的应许，这是给我们从救恩里面带出一个极大的祝福。哦，我们不活在世界的那个瑕疵捆绑的里面，倒过来，我们是活在你的同在的里面。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我们再次把一切尊贵荣耀权柄全然的归给你，单单的归给你。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那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我们就从33节看到第44节。33节，这段经文是讲到主耶稣跟这个玛利亚、马大还有一些的人来到拉撒路这个坟墓的面前这是所记载一段话但是这是一个很大的神迹发生在当中也是一个就是给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观念，或者从你可以甚至可以说从神学角度，原来主来不仅叫我们的这个灵魂得救，也叫我们身体可以得救。那当时这边是一个有点像是一个一个 foretaste， 就是一个预先尝尝什么叫做天恩的滋味，或者永恒的滋味，尝尝什么一个人可以叫这个一个人的生命他不仅的灵魂得救，他的身体也可以得赎。当然拉撒路是活过来，不过还是会死但是所以这是一个 foretaste， 就是一个所谓的预先的尝尝。一说主讲的一句话，没有一句话是落空的，相对的，主在你我身上应许是必定要发生，必定要应验。所以主他说来成全律法，换句话说，神已经在整个旧约里面透过他的仆人先知对我们说话，所以我们已经对神的信有个明白。但是如果我们的信心要越来越有把握，或者越真实，我们不仅需要我们知道神的信，我们需要神亲口给我们有应许的那一位神，他自己亲自对我们讲他的信是什么。但是不仅会停在那里，而且这样的信义必定会显明出来。换句话说，这样的信义必定会就是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呢，我们可以尝得到什么叫做主恩的滋味。我们现在读读这节经文33到44，我们起来读。耶稣看见，并看见
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个石头挡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 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吗？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
OK， 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还是从这经文呢，有几个有这个所谓的主要的人物，但耶稣是一位。那第二个呢，是讲到这群的人对耶稣的这个回应。那当时这群有钱，就拉撒路还没有出来的前面，他们对耶稣有一些的看法。那拉撒路从出来以后，这些人还是有不同的看法。那当时这是我们看到马大。当然有个很主要人物拉撒路，不过他从头到尾没有讲过一句话。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神在人的当中。或许说当神在人当中的时候，整个的环境会改变，这是我要第一个 major point。 如果没有神的话，不论在你的生活不论在哪一个环境，没有神的话，我们人生是蛮悲惨的，可以这样的说。但是人不见得明白神，从一群人对于神所做的事情，包括马大也不是这么的完全认识神的心意。所以假如说我认识神，这句话要想清楚，到底真认识神吗？或是你认识神有多少呢？如果神是无限的话，可能在这无限当中，你的认识我的认识不过怎么是一点点而已。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追求神呢，更多的渴慕神，更多的认识神，坦白说，这不仅是我们一生的事，这应该是我们永恒的事。因为神大到的程度，可能因为我们进到永恒就是与他面对面。我相信每天还是会有新的事情会发生。整个的天堂之重要，不是那个地方是多么的干净，多么的美丽等等，主要只有一个，就因为神的同在。所以在整个的我们的信仰的里面，或者我们的信心所祈求的，就神的同在。当然我们每次神的同在，我们有我们的思想，我们希望神同在有这个一二三四，但是倒过来，我们的学习是什么？如果要神的同在，不是我定的一二三四，是我们要寻求神为我预备的一二三四是什么。这就给我们产生一个很大的挣扎，又来了，又破碎，不然的话我们没得搞的。就是神，我们渴慕神同在，当神的同在所带出的结果不是我们所想的所要的，不是我们所希望这时候发生的，基本上我们的肉体就成我们一个很大的拦阻。所以整个圣经特别讲到这些以色列人倒闭在旷野，不是他们说不信的，意思说他们不认识这位神，他们看过神迹奇事吃过马拉等等，喝过磐石出来的水，他看的神迹可能在整个人类历史里面没有像他们看的这么多的。不过圣经却告诉我们，这般是不信的人，也因为不信所以倒闭在旷野里面。什么意思？是因为他们不能够把自己放下，能够接受神在他们上的带领。神要给他这个，他不要这个，神这个时候做他们不要。所以你会发现，原来我们最大的困难是在我们自己。其实从亚当犯罪的开始，出的问题不是出于神。常有人说，那神为什么创造这个伊甸园，还创造一个还有蛇的，还有这个给这个亚当夏娃，给他们有个真的不会改变的意志，就不会受到试探。好像神的做的不够好，神的做的不够完全。不过如果你从神的角度来看，从圣洁角度来看这位神的时候，今天人进到这样的光景，包括我做基督徒，你做基督徒，如果今天还在困难当中，还有不平安不喜乐，这绝对不是神的救恩不够完美，好像神创造不更完美一样，不是神的救恩不够完美，但是因为我们自己亏欠了，或者我们自己把我们从神所应许的那个平安喜乐把它挪开了。 这时候讲到说玛利亚，前面那些经文是说玛利亚就出来遇见耶稣啊，就看就伏在地大脚前，然后就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必不死。玛利亚跟马大讲的话是一样的事情。然后耶稣呢，三三节，耶稣看见他哭，谁哭了？就玛利亚哭了。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也哭，因为当玛利亚从家里面出来的时候，因为马大说夫子找你，他就出来。那一群人呢，以为玛利亚要到坟墓那边去哭了因为他陪着他来哀伤了，所以呢，这些人也哭因为他们从某个角度，这些人是你说是这个习惯上也好，是一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好像一个规矩也好，或者甚至一个所谓的这个应该怎么说呢？就好像这个表明我是同情的，我是支持你，所以不管真的哭得出来哭不出来，还是要哭就是，所以就在一起哭，所以玛利亚哭了，一群跟着他出来要哭的人也一起哭了。耶稣这时候心里写三个字，请大家留意，他心里悲叹，这是一个字，又甚忧愁，这是第二个字，第三十三到三十五节，耶稣哭了，这讲到耶稣对这个事情的反应。解经家告诉我们，从这三个角度，你会发现，耶稣在他身上的神性跟人性是同时彰显，他的神性跟他的人性是同时彰显。换句话说，耶稣是神，确实道成肉身，也成为一个跟你我一样完完全的是人。一说他的感觉，他的看法从某角度思想来讲是跟我们一样，唯一不一样是什么？他不用自己来定夺，他永远是跟从父神。从人的角度，当然他是神没有错，不过腓立比书也告诉我们，他虽然有神的形象，却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烦恼虚己。那句话是解释说，主耶稣是神，不来到地上的，他把是神的神性，不是，是神的神，他是神，他神性没有改变，但是他把是神应该有的权柄，应该有的 rights 把它放下，烦恼虚己。他虽然有神的形象，却不与神同等为强夺，一说他是神，既然是神，有神的神性，就有神的能力、权柄啊，等等各样事情，这是他的 right， 这是他的权柄。但是他成为一个人，他保持他的神性没有错，但是他把神应该有权柄都放下。所以跟你我一样，你会饿，他也会饿；你会痛，他也会痛。不要认为他在十字架上没有痛，那痛的比谁都痛，可能你还没有经历过十字架的那个痛，那不过就是神。所以在这时候呢，你会发现一件事情。第一个，他是悲叹，这个字叫悲叹呢。中文翻成这个悲叹，我想是一个翻译。如果你回到原来文字是什么呢？是讲一个马在叫，或是一个马在，你会那个马在叫叫，呼呼这样好像吐气，就是喷气，就是那个鼻子冒烟的喷气，或是甚至一这样叫。这个字是这个意思。那如果你知道马的话，它什么时候会这样的叫，什么时候会这样吐喷气，是因为它觉得很不舒服的时候，坦白说是很生气的时候。所以有时候这个字，有些的翻译耶稣就很生气，马上就问你要气什么，他气马大玛利亚不信，是气这个等等，没有没有，他气一件事情，他气一件事情，就是死。但这个死不是神所给的，不是神在创造就叫人家死，这个死的发生是因为人的罪，以至于人犯罪是一件事情，但撒旦却用人所犯的罪来把人带到死亡的里面。这是撒旦在你我身上最大的诡计，或是在你这样最严重的或者最厉害一个伤害。有时候你觉得我犯个罪有怪人家什么事，我也没伤害这边，或者我这样的离开神，罪的意思就是跟神隔开，罪的意思不一定你要杀人放火才叫罪，罪的意思就你没有走在神的信的当中，你没有走在神的 yes or no 的里面，你没有走在神的旨意，我没有顺服神，这个叫罪。如果不犯罪的话， 基本上你每样事情都应该在所谓的 perfect， 所谓在对的里面。所以我们大家弟兄姊妹都最少你一定会听过什么叫罪，原来意思就射箭没有中到靶，那个叫罪，没有进到红心。换句话说，祷告神创造你我的时候，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每一样都是造神的心，都是准的，都是红心的，打靶那个红心的。是因为人犯了罪，就离开了神的心意，就没有进到神的旨意，就没有进到神的应许，甚至没有进到神安排的所谓的每一样的所谓的那个完全的里面。 OK， 这关我什么，这是什么关系？我高兴一下好一下坏，那我的事情。没想到你就我给撒旦，我就给撒旦，因着我们的离开了神，甚至可以这样的说，是故意的离开了，因为我要放纵我的肉体，或是我要照我的肉体走看看。为什么每样都要听神？还是有基督徒跟我说，牧师，我们做基督徒要做这么辛苦，难道我100%或者90%给神，10%我刚做什么不行吗？当然可以，确实事实证明可以啊。不过坦白说，你那10%甚至1%不照神的信的话，圣经讲的清楚，你要自己负你的后果，对不对？你可不可以照神啊？我100%都要听你吗？不一定，我90%听你可不可以？那10%我自己弄看看，可不可以？神说当然可以，因为这是自由意志啊。神没有把你造成一个出来成为机器人啊。不过神要说你要想清楚哦，那90%你造了，我要负你的责任，因为你造我的意思。那10%是你造你自己，谁要负这个责任呢、啊？是你要负你这个责任。所以圣经用这句话，罗马书就讲到任凭，神就任凭，神就 let go。也因为这个缘故，主耶稣看到一个人，当他离开了神的手，很多时候我们越走越远。为什么？为什么有时候走走就难回头，越走越难回头？为什么？因为有另外一个力量，当你离开了神的时候，有个力量就开始读保罗书信。以前我们哥罗西书啊，等我们都谈过啊，那个字叫做所谓的啊，这个撒旦的引诱，这个字啊，好像的诱惑或是试探，诱惑这个字在原文字的意思是一个鱼啊躲在洞里面，本来是很安全。但是因为你拿个有人去钓鱼，就那个洞的前面呢，有个鱼饵在那晃来晃去，它最后没有的话，它不会出来。它有个东西在动的时候，它去看看，就想出去。出去以后，它还是搞不太清楚。不过那个头伸出去的时候还没有啊，它只伸出去看看，它发现是一个鱼饵，一个鱼饵，就是这个，所以它去吃那个东西。所以引诱的意思，你如果知道是错的话，可能不见得你马上就去犯，意思说你可能还有警觉。不过你突然发现，常常在那错的面前，那个机会的面前，迟早你会想说，那走出来一点又怎么样，走出来一点又怎么样，然后就碰一下又怎么样，碰一下怎么样，那最后就吃一口了，一吃了以后就放不下了，就出不来。撒旦确实是用这种方式。从一个角度来讲，人的软弱是出于他的自由意志，不是神创造的不完全。从自由意志的选择来讲，他有选择的不足的地方。坦白说，你不能说他不知道说选错了，no， 神讲得很清楚， yes or no 讲得非常清楚，不是你不知道说选错了，是因为你知道故意去选那不对的，那个叫做所谓的背着这个背应着景象，那个叫做背逆，那个叫做所谓的不信。这一点要交代清楚，不然的话不能够把罪都是撒旦害我的。 No， 是你的选择。 OK， 耶稣看有一个人这样的软弱，居然给机会，给撒旦一个机会，把这个人给卡住。罪的工价就是，所以不是神把这个死创造的时候就放在人面前，迟早你该死，没有这个事情。是因为神创人把一个自由意志，但这个人做一个选择的时候，他选择了离开神。他甚至说我90%跟着神，难道10%不可以？我自己有我的看法，有的主张吗？ 再说一个被造的离开了创造的时候，他人生一定会失去方向，因为我们是被造，我们还不知道为什么被造，除非找到那位创造我们的神，才知道为什么神要创造我们。如果你同意神创造有个 purpose， 有个目标的话，有个目的的话，你怎么能够，我怎么能够不走在神的旨意里面来？这马上是这样。如果你是一个手表，我们常用喜欢这个例子。哦，我不喜欢做一天跑来跑去，我希望在哪里？那如果一个手表就放在抽屉，那就没用了。可能真的没用的时候，这个主人说 ：“OK， 今天你要放在抽屉，我就把它放在抽屉，不戴在手上。哎，可能小偷来就把你偷走了。不如你放在主人的手中啊，跟他忙一天还比较好一点，还比较安全一点。那只是做个例子。第二个是什么呢？又忧愁，这个字的意思有两个意思。这个字的意思就被所谓的搅扰，甚至到程度被 confuse， 就被搅扰一个程度。我想这是我们人在场，常有人问你，你在公司做事，你是一个主管，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就说你有时候自己都不能安静下来，有时候第一个问题还没有解决，第二个问题就来，有时候你想安静，还是要做一点事情啊、这个来找你，那个来找你，所以从某角度被搅扰。搅扰的都有一个原因，人找你都有原因，事情发生都有一个结果，就让你去思考。当你很多时候一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就另外一个问题来，这个问题来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很复杂，本来你觉得这个问题很简单，但那个人把那个搞得很复杂，所以你听完以后你也搞得很复杂。所以搅扰这个字加上 confuse 这个字，基本上是用在这个字叫做忧愁。你要知道主耶稣从头到尾都非常 calm， 都非常，连这个两个人那个仆人呢、跟耶稣说这个拉撒路病了，耶稣没有动静。其实我已经说过吗，那两个在路上的时候可能拉撒路已经死，可能那时候就主耶稣就祷告了，然后就说这个跟父神说这个事情我该怎么处理，都知道。所以神说这个事情拉撒第一个不会死，而且这个事情是为了神的荣耀，所以耶稣很有答案，非常清楚答案。所以去的时候过了待了两天，所以前后四天才去到、那个拉撒路那边，然后马大跑出来，当然马大有失望，甚至有点点的真的 不满意，好了，可以这样的说，你早来就没有事。耶稣非常靠，然后问他几个问题，马大也没有答得很准确，不过耶稣继续坚固他的信心。玛利亚还跑出来，但这时候看到玛利亚哭，看到一群人哭，看到罪给人类带来这么大的痛苦，拉撒路死是一件事情，但死所带出的结果让亲人让家人让这个所谓的朋友进到这个极大悲哀里面。你可以说耶稣被激动，我不认为耶稣 confuse， 他后面处理事情还是非常，但是被激动这个事情就带出这是人性，每个都这样啊。有时候跟弟兄姊妹谈谈怎么样，这个礼拜好吗？过去这个礼拜好啊，这个周末好，很多时候回应是说啊，我本来希望这个周末好好休息一下，这个事情发生，孩子怎么样，家人怎么样，啊，最后这个周末、搞得我头昏脑胀，有没有听过这个？本来好好休息一下，累坏了，要上班，要怎么？主耶稣在这个时候，他虽然被激动，因为环境是一个没有盼望，甚至是一个绝望的环境。这产生第三个结果，当一个人的情绪被搅扰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他自然会有个情绪的发泄，当然有人就生气啦、骂啦，这跟人家吵了，有一种就所谓的忧伤，他会流眼泪，这是一种的发泄。那这边用的这个字他就哭了，中文看不太出来，这跟玛利亚甚至跟那些朋友的哭不一样，那些的哭是大声的哭，或者说这些朋友啊，这些亲人是大声哭，这边用这个字耶稣哭了是一个叫做默默的哭，意思说不是大哭那种， 是讲他心中那个的情绪，他也需要有一个表达，有一个发泄。我常说了，要认识耶稣是很重要，但是我觉得认识耶稣不是停在那里，因为整个圣经告诉我们，特别从新约的角度，让我们不仅是认识耶稣，要让我们像耶稣，才是主耶稣被父神差遣到地上来拯救我们一个最重要或者最高的心意，让我们能够效法主耶稣基督。从这方面我们可以真是蛮多的思想，蛮多的应用。今天是什么让这个世界，让你的亲人，让你的同事，上礼拜有机会去一个公司，那负责的这个弟兄就跟我说，不是有个员，有个他底下很重要一个部门的主管，你可不可以跟他谈一谈？当我跟他谈的时候，基本上环境，他应该蛮有才干，他其实他的业绩啊，他的进展超过进度，甚至以给他资源，他的果效是很不错。但是他别人对他的期待，或者他直属的老板对他期待，我跟我提的这事是这是等于说是总裁的，跟我说可不可以跟他谈。另外他给自己带来的压力等等，但压力有几种，因为看到别的部门或者别的公司做同样事情啊，有一个不同的结果。但是他本身如果静下来思想一下，所以我第一个先跟他说，我说谁跟我讲，就你这个董啊跟我讲，他非常欣赏，他非常 appreciate 你有这个，他真的他没想到会这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会碰到很多的事情，因着人的缘故，因为人的自我缘故，因为人或许啊，这个强大的程度也会产生自卑或是自怜，也会产生骄傲，都会的。所以心中就看，你弄了半天，你要问这个世界这么多困难事，或者我这个生活当中，我认为很多的困难，哪些是因为神对我这样吗？神故意让我这样吗？还是很多事情是因为我的缘故，是因为我的劳苦，或者很多我四周跟我同事的人，或者很多跟我一起生活包括家人在内，是因为他们的劳我的缘故。所以有时候你会想想，这是我真的很那个，有时候我很蛮悲哀，我不要说哎呀这种事情这么简单，为什么搞得这样乌烟瘴气，他气得快发疯了，别人给他气得快发疯了，真的这么严重吗？真的事情会卡在那里，你前面就走不下去嘛？你人生还很长日子，你还有很多才干要发，有很多机会要发挥你的才干，你就卡在这，讲难听就死在这里嘛。我不是一个专门学辅导人，不过做牧师这么多年，这个问题太多。OK， 就是不是专辅导，我总要学辅导，对不对？不搞不然人家辅导也不管用哎。他卡在那边不出来就不出来，他打死也不出来，那更麻烦。除非他跟我道歉，除非他跟我认错，除非怎么样，所以我受不了。我说：难道你那一点都没有？我当然没错了。我说你的脸色就不太对啊，你的口气就不太对啊。然后我还有，当你长久在这种的环境当中的时候。我还是大家可能认得这位邱清泰博士，他是专门做家庭的。有三年他在我们教会，他本来就在我们教会，觉得他比我还先到教，我是在美国教，后来他出来就成立一个一个家庭的中心。他还是在我们教会，觉得他用我们教会一些的空间，因为他刚出来的时候成立一个他的这个机构不太容易，所以我们有些空间就要让他用。好几次我们在谈话的时候，他牧师你要留意，当一个人找到你的时候，基本上情况已经很糟糕，大概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挽回的余地。但是为了他们的信仰，这个最后还是要找牧师谈一谈。但是他们两个人，比如说夫妇，他专注，他们大概已经定义要怎么样， 或者很多原因主都不来，还有什么第三者的一大堆，他们已经差不多决定这样，不是差不多，基本上决定。他找你主要是说因为你是牧师，你跟他谈谈他，然后最后就是最后还是结果是这样。不过他们是会这样说啊，我已经找过牧师了，牧师也说没办法。他讲我很同意，因为确实是这样。最后他那句话，这是我几十年不会忘记，我希望这句话没有过头，也不要成为我一个好像借口。他说每次你听到这样讲都是垃圾堆在你身上，你需要好好的清清你堆在你身上的垃圾，不要被这个垃圾堆到最后你也发臭了，你也出不来。所以为什么我喜欢发呆，中间还有一个原因，我要常常清清这个垃圾。这是 part of your job， 你是躲不开的，一定有的。你不能说哦，那个我就不要听人家，赶快走。不，你要，但是不能够只是一直接受这个。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你需要知道神的心意？你才知道什么叫对，什么叫错。不仅知道对的缘由是什么，错的缘由是什么？因为跟神。跟人的罪很有关系，所以你觉得可以帮到哪一个程度？如果他不承认，他不愿意放下他自己，他不愿意。礼拜五的时候，我跟一个同工在谈，谈他底下的一个同工，因为我说我们需要做一些决定。这位同工就跟我说：“牧师，我也没办法，因为他一直不认为，他底下那个同不认为他是不对，都是理由。”他做不出来，是这个理由那个理由那个理由。最后他蹦一句话，为什么他这么骄傲呢？事实告诉他已经这个果效已经没有，一说做不起来，但是他不认为是他的错。这是很难罪，这是一个。第二个是什么？你需要在众的生活当中常常要知道怎么去清里面的那些的东西，可能包括你自己的罪在内哦，不要说只是别人的垃圾，可能你自己有垃圾也不一定。但是不可否认的，如果还有很多的垃圾，自己的垃圾还有别人的垃圾堆上来，你需要知道去清一清。清的结果是什么？我怎么去清？如果你真要哭，就哭一下吧。我的 point 在这里，不是一定哭才叫清，就你需要让他。把这样的，不仅你的灵里面要干净，甚至包括整个你的感觉，你的 emotion。 像我说牧师、哦、我们很喜欢、你还每次跟你讲东西啊，做什么都很有把握，或者很果决，还是怎么讲，哦，你真是那个、你很有信心。这是我要 make the point。 如果你真跟我熟的话，不熟不熟我讲还是讲，你要知道多少时候我是躲在棉被里面我在哭的，连我妻子都不会让她知道。对谁哭啊？对神来哭、啊、不是说人对妻子哭对你的老板哭不好，因为他们也帮不了，他们也在困难当中啊，他们也在混乱里面啊。有时候你不跟他讲啊，一讲话他还发飙啊，为什么这样，那搞这个干什么？唯一你可以哭的是在哪里？暗暗的哭。什么叫暗暗的哭？在神面前来哭，你才可以把里面的东西全都清干净，你才能够把里面的垃圾倒干净。三样事情从主耶稣来看，不仅要分辨对错，而且要知道对是怎么出来的。这人做对的，感谢主，哦，他做对做很好，是为什么？另外他为什么做错？不见得是环境，不见得是别人害的，本身他自己他的老我本来就已经太强。那第二个这边所讲的是什么？常常要知道当你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一些的所谓的用秋心态那讲这些垃圾会出来，那这是你的工作，他这是他的工作，他做婚姻辅导，这是他工作。你不听的话，你怎么做下去？不过他说你要小心，他跟我说的。他牧师你要小心，你要留意， 因为人家都把这个垃圾堆上，所以你小心，不要每样垃圾都收，而且常常要清洁垃圾。我讲的都很具体很事实，那地方怎么清啊？不要在人面前喊来喊去，在人面前说你多苦啊，多么的被欺负啦、啊，多么的没有这个，这没有用。第一个他也听不懂，第二个听懂他帮不上你，怎么去清？来到神面前，来到神面前来清。啊，这是我觉得很感动的，主耶稣神，他是神。今天你我不是神，但我们有神儿女的生命，我们的性情应该像神。相同的，他来到地上是碰到这一片的混乱，今天你信主又活在这个世界也是一片混乱，你怎么能够不被所谓的这些环境弄到程度灰心丧胆，甚至丧志，甚至妥协，甚至退后，甚至放弃，继续走完神要你走的，做成神要你做的，甚至让神的荣耀可以在上彰显出来，透过你所做的。耶稣没有 give up。这时候他在哪里，他就问一句话，所以马大和这群就带耶稣来到拉撒勒的坟墓的面前。其实耶稣还是要面对人的软弱啊，明天我们再谈谈这方面。不过我想今天这一方面，我想应该给我们在生活上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我们都是在过在这个环境当中，这个世界今天这个样子，包括我们这个人这样，包括那个人是这个样子，没有别的，因为是出于罪，罪就带有许多的痛苦的后果，包括死在内。你会对于罪还会妥协吗？你对于罪哎呀无所谓吗？一听到罪应该会让你生气，好像耶稣，你会厌恶，你会讨厌，你会生气。相对的，你发现人在最终带出的那个困难，那个痛苦绝对会搅扰你，影响你。但不要忘记了，你还在上还是有神的使命要完成，不要放弃，不要 give up， 不要妥协，你需要在神面前把这些的都难挪开，交给神，让神先恢复你，以至于你继续可以做神要做的事情，可能成为你同事的帮助，可能成为你啊这个底下的一些的这个所谓的部下的一些的鼓励跟啊，或者成为你家人的一个祝福啊，这是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来学习。OK，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要带领我们，带领我们。主要当我们真的常活在一些困难当中的时候，有时候你真的不知道问题在哪里，或知道问题在哪里，你还是会是这样，为什么会发生呢？应该不是问题才对呀。这是我们人的软弱，不是别人软弱，我也软弱，我们也软弱。所以这从那个环境给我们第一个要提醒是，我们不应该落在这样的软弱里面。我们会软弱，但我们不应该弱，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新的生命。不倒怪碰到这种环境，你还生活在环境，求主给你有力量，给你把这些担子都能够脱下，好叫你继续在这种软弱的环境，这种痛苦的环境当中，继续能够完成神的呼召旨意。所以你需要把你的困难，你心中的那个的痛苦带到神面前，把这些的所谓的我们的软弱或者别人的软弱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影响都把它丢掉，不是丢掉，都交给神让来处理。因为神是创造的神，他不会让他的创造进到一个所谓的 chaos， 一个混乱的当中，他不会这他不管，他一定会管，他一定会负责。但是如果我们不交给，而是我们来处理，只会困难带出更多的困难，罪带出一个更多的罪，我们要交给他。所以心中总是要平静安稳，保持一个清洁的心在那里面，需要把所有的重担交给主。我们看我同声来祷告。我们再次谢谢主的话提醒我们，真理真叫我们得自由，真理叫我们能够进到 他的安息的里面。我们看我同声为这样的救恩，为神为我们预备这样的恩典，这样的真理，我们现在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也求主刚刚所提的这三方面帮助我们，从一些的困难啊，甚至从一些的这种的混乱当中啊，或者一种让你觉得很不平很不安的环境里面能够走出来啊，让我们心中不再带着任何的不安，甚至不要有任何的捆绑，甚至带着这个所谓的这个不服气啊，或者一些的这个甚至卡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看看同声来为自己祷告。哦主啊，求我再来仰望你，愿得清晨。哦主啊，求你恩待，求你把我带到心中，求你把我带到灵生。哦主啊，求你把我带到这心的里面，让我能够走成，能够成为一个爱，能够成为一个，能够成为一个讨你喜悦的人，让我成为一个能够走，让人活在心中的人。哦带领我，好叫我们不受这个环境捆绑，这个影响瑕疵的时候，哦主啊，让我能够继续能够走前面你要我走的路，做你要我做的工作，来荣耀你的名，恩待我们，恩待我们，恩待我们。若弟兄姊妹对今日的神的话语的思想当中有一些的领受的，可以带我们做一些的简单回应的祷告。天父，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就你真是知道我们的软弱，因为你真是体会过做人的软弱。哦主啊，谢谢你，因为你道成肉身在我们当中，哦既不仅把一个赦免了我们的罪，罪得赦免，从罪里面能够被释放，而且你把一个属你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好叫我们在今天在生活在这环境当中，虽然环境是这么的恶劣或者这么黑暗，但我们可以靠主，也因为主的缘故我们可以站立得稳。哦，以至于我们在地上能够在这种环境能够做天父要我们做的事，好像主你做了天父所成就事一样。主啊，恩待我们，我在你面前所有的一切亏欠，主我们相信你都已经赦免我们的软弱，你也知道，所以主我们就定义要做一件，我们不仅要紧紧的跟从你，我们要单单的信靠顺服你，好叫我们不再走在自己的心意的当中，好叫我们不走在罪的里面，祷告我们更是更多的在你的心当中来寻求，我们相信你会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甚至你保守我们的身体，保守我们的一切，好叫我们在你面前的日子所站立的时间的日子都能够做成要做的，来荣耀你的名，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也保守我们这余下时间，好叫我们所做的都能够叫你的心能够得满足，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